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与别人和睦，如果是要我们违反圣经的原则，那么我们千万不可行，宁可等候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，彼得问耶稣，他应该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多少次呢？在彼得的智慧中，他觉得饶恕一个人七次已经很足够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他饶恕同一个人的极限是七次。很多人都像彼得那样，为自己画下了界限。到底我们的容忍程度可以到哪里？一旦我们觉得足够了，又或者对方超过了我们所预定的极限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忍受，就转而为愤怒，因为觉得对方实在太过分了。我们会列出一大堆理由来支持自己，来坚持自己的做法。可是主耶稣马上纠正彼得的说法，饶恕人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其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无限的饶恕，不计较的饶恕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跟我们继续思想怎样与别人和好，怎样不断的饶恕身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。敬请收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圣经里有很清楚的教导，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人建立关系。他强调我们要彼此建立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彼此服侍，彼此劝慰，彼此帮助，彼此带导等等。这是神给予我们生活上的指引，特别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跟别人相处，怎么样对待身边的人。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，我们却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理想。很多人不是在一个和谐的气氛下工作，不是在和谐的家庭中生活，也不是在友好的环境下学习。我们不禁要问，神给我们的教导是那样美好，为什么好像行不通呢？为什么达不到这美好的理想呢？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？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别人好好的相处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跟身边所有的人都和好呢？好，今天要继续跟弟兄姊妹分享与人和好的信息。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。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教导，而这些教导到今天依然是适用的，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主要是思想人际关系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，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征战，又或者是国际间的问题，乃是集中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。在罗马书十二章那儿，保罗劝勉弟兄姊妹要怎么样与人共处，请我们看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的记载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，保罗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 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好，圣经里有神清楚的指示和教导，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待人。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教导我们要善待别人。请我们特别留意罗马书第12章的18节，这里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一节经文包括了不能行的时刻。保罗说，若是可行的话呢，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去与众人和睦共处。然而他同时也知道，在某些情况之下这是不可行的，因为关系不是一个人可以单独建立的。我们可以尽量委曲求全，但不一定真能维系好这段关系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有责任去与别人和睦相处。神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们，我们是应当尽所能的去做到。那么我们必须尽多少力呢？尽上的多少才算是够呢？很多时候关系之所以能够维系和改善，是在于一方付出很大的努力和代价，而这努力的一方，神已经交给了我们，要我们全力以赴。但是要努力到哪样的程度呢？保罗在这里没有明说，神只是要求我们尽上一切的努力，若是能行。那么能行与不能行，就在乎我们的努力有多少了。若是我们努力多一些，有时候不能行的也会变成能行。相反的，要是我们不尽上力量，有时候能行的也会变成不能行。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尽上全力。所以到底这个尽力的标准何在呢？虽然圣经没有详细列明这标准何在，然而既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，我们就要依靠神的恩典，靠着主所赐的力量，体会主慈爱的心肠去跟别人相处。只要不违背圣经和属灵的原则，那就是我们可行的范围。然而与别人和睦，如果是要我们违反圣经的原则，那么我们千万不可行。宁可等候，我们宁可停留。我想这个分解就在于我们绝对不违背神话语的原则，因为神不要我们违反任何他所命定的规则，他的法则，他不要我们为了与别人和睦而委曲求全到一个地步牺牲了他的原则，这不是神要求我们做的。因此神知道我们在某些情况之下是不能行的，因为与他的命令和原则有了抵触。我再说，神绝对不要求我们为了与别人和好而牺牲他的法则。其实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当日在地上的生活也是如此，他也不是付上任何代价，只是为了获得和平，像他和当时的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文士、祭司长等等，主耶稣跟他们周旋，他一点也不在原则上让步，不是为了讨好这些人而降低他的标准，这是主耶稣所持守的。主耶稣宁可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等等不和，也不放下他的原则。所以主耶稣一方面是鼓励我们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但是他不是说付上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，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。使徒保罗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，我们看见他没有为了停息那些恐吓和逼迫他的人而做出让步，他没有说好吧，那从此以后为了跟你们和平共存、和睦相处，那我就不再传福音了，我不再说那些你们接受不了的话语，那些会激怒你们的言辞。保罗没有这样做，他有非常坚定的原则，他知道他蒙召是为了做外邦的使徒，是为了传耶稣基督。虽然他非常希望跟别人和谐共存、和睦相处，但是他知道当对方的要求跟圣经的要求有冲突、有抵触的时候，保罗晓得他正确的选择是什么。他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为了讨好那些人，为了跟那些人和平共存、和平相处而放弃自己的使命，放弃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那这也成为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态度。我们要努力维持和平， 争取和平，但是不是付上任何代价，连自己的原则也都可以放弃那样。和平是好的，是人人都渴望的，但是它必须合乎圣经的原则。一个人如果认为和平至上，他可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只要能够和平跟人共存，他都愿意，他能够委曲求全，那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经历和感受。为了争取和平，为了保持和平，他要压抑自己的感受，压抑自己的看法和个性，甚至有的时候不惜压抑自己内心真正的感觉，不惜违背自己的良心，只是要笑脸迎人，要迎合他人，说好，非常好，非常感谢你，是的，太好了，说的是一些恭维的话，违背自己良心的话语。因为在这些人里头，即使有如火山爆发那样的蠢蠢欲动，但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他不得不隐藏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去迎合和讨好别人，而久而久之，这些负面的感受会演变成为仇恨，会演变成为苦毒，会演变成为愤怒，也同时带有伤害和痛苦，而自我形象也会因此变得低落。其实委屈自己而成全大局的做法，是暂时性的把愤怒和仇恨压抑下去，用甜蜜的话语，违背自己良心的话语，动听的话语打发过去，应付过去。但是这个力量是非常短暂而微小的，因为我们里头的火山，里头的愤怒依然存在，依然不断的在累积，随时会爆发，等到它要爆发的时候，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某些事情的发生，我们感到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感到非常意外，为什么情况会这么严重，这么具有杀伤力，好像先前没有任何征兆，任何迹象，似乎是瞬间发生的。其实不然，之前的潜伏期是很长的，但是因为一方在心里头是忍着，这个忍耐不是健康的，是强忍的，直到他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才一次过的把它爆发出来，结果双方的关系就一次毁灭掉了。也因此，弟兄姊妹，不要让问题积存在心中，用一句话把它带过去，绝对不要说忘了它吧，或者算了吧，不要用这样的话语来掩饰，来解决，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没有要我们放弃圣经的原则而不断的委曲求全。圣经鼓励我们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但是在一个若是能行的前提之下，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在主的原则之下努力，那就是说，如果可以，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，但如果不可以的话，不要勉强。因此，认为为了和平可以不惜付上任何代价的这种想法，并不是合乎圣经的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，所有自我毁灭的起点都在于人自己的决定，在于人决定把自己的感受收藏起来，保持缄默，又或者不采取一些行动，这是人个别的选择。神不希望看见我们生活的这样，神创造我们是有口舌的，神要我们坦诚的、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也坦诚的、诚实的面对别人，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表现坦诚，真诚相待。神希望我们开放，他不要我们装模作样，故作和平，其实里边呢是怀有仇恨，并没有真正的和平。我们应当有善意的沟通，我们应当有健康的表达，除非两个人之间没有芥蒂存在，没有心病，才可以有和平关系。除非两个人都可以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感受，包括受过的伤害，包括他的失望，他的伤痛，除非两个人可以彼此分享这样的话语，否则两人之间其实没有真正的和平。其实两个人相处必然会有摩擦，会有冲突，就是我们自己里边也会有自我的冲突和不和谐。然而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教导我们饶恕，以饶恕去化解问题，然后继续前进，继续保持和平的关系。为什么一段关系可以持久呢？因为彼此的珍惜，看重这段关系，再加上圣灵的帮助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，我们就有在可能的情况之下， 我们透过努力彼此可以享有和平。所以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首先我们要问自己，就是到底这段关系有多重要，有多么大的价值。也许做父母的应该问，到底我跟子女的关系有多重要，有多么宝贵。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，我们才问，到底我可以做些什么，我愿意付出多少，又或者我跟配偶之间的关系有多重要，他对我有多么宝贵。其实这就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的动力，也足以决定我们愿意走到哪一步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做不到，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尽上了全力，我们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情况之下努力付出，这就是我们所负上的全部责任。也许你会说，我已经尽上了全部的力量，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，我能够做的我都做了，但是仍然是没有办法让关系有所改善，有所进展。或者中间的障碍就是过去所受到的伤害，过去我们所忍受过的痛苦，这些东西还没有加以清理对付，所以形成了阻力，阻碍着我们前进。或者你觉得呢，人生花这么多时间在一个人身上值得吗？我还有好多该做的事情，但是为了保住这段关系，我花这么多心思在上头，到底值不值得呢？弟兄姊妹，其实这是非常值得的。我们留意保罗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《罗马书》12章17节，他说：“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。”请我们留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“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”。第19节，保罗进一步劝勉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，我们要把伸冤的事交给神去处理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会负责伸冤的事，他是绝对公义的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绝对会在最适合的时间做最适合的处置。所以我们要放手交给神，我们相信神不误事，我们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，而不是自行做主。我们要把权柄交托给主，审判的权柄是在于神，不在于人。有了这样的认知以及对神的交托信靠之后，在生活上我们才可以处之待人，我们才可以用爱心去对待别人。因此保罗具体的教导就是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当我们尽力做了自己的本分，又诚心的为冲突的一方诚心诚意寻求真正的福祉，虽然还不够，还不完全，但是起码我们尽上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但是依然看不见果效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再给自己压力，认为自己还可以再做什么，因为圣经已经说了，若是能行我们就去做。另外一方面，若是不行，错不在我，乃在于对方。那么到底把炭火堆在一个人的头上有什么意思在里头呢？这表示我们尽一切所能的去向对方做到最好，表示了最友善的一面。旧约圣经箴言书25章21-22节，我们可以来看这处经文。箴言25章21节-22节，经文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我们可以说呢，保罗在罗马书这里所讲的是引述了箴言这段话语。对方越是对我们不友善不客气，越是对我们非常的凶恶，越是恶待我们，我们就要越仁慈，越为他着想，以温柔以谦卑去对待他们。这的确很难做到，这包括在肉身上和精神上的对待，都要做到对别人友善友好，为他谋求最大的福祉。然而我们也要知道，当我们以友善的一面去回报那些恶待我们的人的时候，其实对方是受不了的，因为他所期待的是什么呢？正像一般人的反应那样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我对你不好，你一定对我更不好。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依循这个方式，这种所谓的游戏规则去带他，反而是给他更多的关怀，更大的爱心，不但不表示愤怒，不但不谋求报复，还善待他的话，他会感到挫败，他会感到愤怒，因为情况并不像他堕落的本性当中所预料会发生的那样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十一节，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保罗说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为什么保罗这样教导我们呢？这是因为我们如果也像世人一样也以恶报恶，那我们其实就跟那不信的人在同样的水平上，没有任何特别之处。那么有信仰跟没有信仰都一样，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人对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都一样，就没有什么分别了。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，主耶稣要我们在地上为他做见证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是世上的盐，是有味道的，是能照亮人，是能叫人感到温暖，给人指引的，能够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活的基督。因为我们没有权去恨人，没有权去以恶报恶，反要学习以善胜恶。若是能行，我们要尽上最大的努力去与别人和好。只要不违反神话语的原则，我们都应该去做，尽我们所能的去与别人和好，去善待那得罪我们的人。举例来说，我们遇到了一件很棘手的事情，一个无法解决的处境，你已经尽力要做到最好，尽上了你最大的努力，可是情况依然不受控制，不如理想，你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。这个时候你很想有人帮帮忙，指点迷津，但是切记不要去找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因为他的观点是不合圣经的，他会鼓励你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不要让对方欺人太甚，不要让对方感到你是好惹的，你一定要谋求报复。所以基于他们的好意，他们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意见，但是许多都是不可取的。也因此，如果你很想听一些人的意见，你应该听一些属神而又敬虔的人的意见。这些人呢，必须是灵性美好的，在生活上非常有见证的，能够活出得胜生活的，信仰和生活达成一致的，这样的基督徒或属灵长者，我们要询问他们的看法。我们寻求神的引导，要有正确的态度。到底什么才算是正确的态度呢？好，以下有四方面的事情是我要请弟兄姊妹一块来注意的。第一，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正确，我们必定是怀着一颗正确的心灵，一颗清洁的心灵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。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经文说，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古代人相信盐是一种品质很纯的东西，它是由太阳蒸发海水而产生的，所以有很高的纯度。主耶稣吩咐我们里头应当有盐，这就是说我们中间应该存有纯全的心，纯全的影响，那就是基督的灵，里边包含了饶恕、爱、体谅等等。所以我们如果有正确的态度，我们的心和动机必然是纯全的，这一方面神必定会查看。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慈爱的心肠为我们的心。那么第二方面呢，是爱。主耶稣把爱赐给我们，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像他爱我们那样。爱是很重要的，但我们的爱呢，不是只限于自己家里的人跟朋友身上，更是要延展到那些敌对我们、对我们不友善，甚至是恶待我们、跟我们过不去的人身上。那不是世人的爱可以做到的，只有属神的人、领受过神爱的人，才有资格去用基督的爱去爱别人，为他谋求最大的好处。正因为别人这样伤害我、恶待我，我就要以神的爱去爱他们。第三是忍耐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以及十四节经文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我们的内心要对人存有爱，要有忍耐，要有饶恕。这是第四点我们要提到的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。以弗所书四章32节，这又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提醒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其实在整本圣经其他许多处的经文都有关于饶恕人的教导，也值得我们去积极学习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可能会被别人恶待，别人不想跟我们友好，不想跟我们和平共处，但是我们千万不可存记在心，倒要以饶恕的心去对待他们。我不能跟别人和平共处，因为对方坚持不肯接纳我，又或者他们要我付出违反我信仰原则、违背我良心的代价，因此我无法跟对方友好。但是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是对方的问题。然而我仍然要以饶恕的心去待他们，正如神饶恕了我们一样。如果我们付出了饶恕，我们付出了忍耐，付出了爱心，又以一颗清洁纯全的心我们去对待对方，但是依然不见果效的话，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责任不在于我们。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已经尽了自己所能去做了和睦的工作。主耶稣基督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要成为神的儿子。我们再来看诗篇34篇第14节到19节，我们也以这处经文作为提醒和今天讲题的结束。诗篇34篇14到19节，诗人说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好，今天的讲题与别人和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地在我们心里光照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指引我们当行走的道路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分享的信息，提醒我们，当别人拒绝我们友好的时候，我们的责任依然是善待他们，对他们付出爱和忍耐。我们没有责任去扭转局势、扭转关系，但是我们有责任以神的心去做反应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个人的经历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联系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